大家新年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蔡英文新年讲话，期盼台湾民主价值扩散到全世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撤换武装部队总司令。安全疑虑多，国会议员呼吁将字节跳动列入出口管制名单。科罗拉多州禁止川普参选，被最高法院质疑。川普赢得美属维京群岛共和党初选。面对中共拉拢，巴新总理此言同澳洲维持紧密关系。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正值中国传统新年之际，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礼拜四在任内最后一次发表黄历新年讲话。他说，台湾今年能够顺利完成国际瞩目的大选，向全世界证明民主自由就是台湾最真实的价值。他期盼海内外华人朋友能够将台湾坚持的民主价值扩散到世界各地，共同促进全球民主发展。蔡英文表示，在迎接新春的时刻，亦是迎向国家发展的新开始。他相信只要继续相互扶持，就能够克服困难；只要团结一心，就能够守护国家。同时，他亦特别多谢国际朋友对台湾的重视和支持。而在蔡英文发表春节谈话当日，台湾国防部指出，在礼拜三到礼拜四早上时间，军方发现有四艘共军海军舰艇在台湾周边海域活动。台湾军方之后出动舰艇，并启动陆基导弹系统对相关中共军舰实施追踪和监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宣布，是时候更换乌克兰在对抗俄罗斯战争中的军事领导层，并宣布撤换武装部队总司令泽卢兹尼。泽连斯基在一份声明中说，我已见过泽卢兹尼，并且我们讨论了乌克兰武装部队需要什么革新，亦讨论革新后的乌克兰武装部队领导层入面可以有哪个，而现在是时候进行革新了。泽连斯基说，泽卢兹尼继续留在他的团队，并任命原地面部队司令塞尔斯基上将作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现年58岁的塞尔斯基最初在2022年2月组织基辅防御而建立声明，当时很多乌克兰人还不相信西方关于俄罗斯即将发动攻击的警告。后来塞尔斯基因击退莫斯科进军基辅有功，颁获乌克兰最高荣誉英雄勋章。由15名美国跨党派议员组成的团体礼拜四呼吁商务部将抖音国际版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列入政府出口管制名单，以限制该公司取得美国软件。路透社报道指出，以共和党众议员克伦绍和民主党众议员戈特海默为首的议员致函商务部长吕蒙多，信中敦促商务部将字节跳动添加到实体名单当中，以解决这一家中企使用美国软件而产生的严重漏洞。目前 TikTok 平台有超过1亿7千万美国使用者，由于中资背景引发了安全疑虑，包括中共政府可能利用 TikTok 掌控大量美国用户的资料。而雷蒙多去年10月曾经表示 TikTok 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并表示自己支持立法为商务部提供新工具来应对这款应用程式带来的风险。针对科罗拉多州法院此前禁止川普再次竞选总统，美国最高法院礼拜四发出弦外之音，似乎准备推翻这项裁决。当日是经过两个钟头的激烈辩论后，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和自由派成员都对于令每个州各自决定哪些候选人可以参加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表示忧心。 去年12月科罗拉多州的最高法院引用宪法第14修正案，裁定在2024年共和党党内初选中声势领先的川普应被排除在选举之外。不过川普委任律师前德州检察长密切尔否认国会山庄袭击案构成叛乱罪，并强调只有国会才能够取消候选人资格。密切尔说，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的裁决是错误的，因为这个将会夺走数千万美国人可能投下的票，应该被推翻。礼拜四，前总统川普以74%比76%的优势击败了前联合国大使海利，赢得了美属维京群岛的共和党初选，继续向2024年总统大选迈进。虽然维京群岛只有四张代表票，但观察家仍然密切关注这场选战，以观察海利能否在这里取得胜利。同前两场初选不同的是，在维京群岛川普的民调并未大幅领先，使结果更加难以预测。这个礼拜二，海利在内华达州初选中尴尬地输给了以上候选人佳菲的选项。原本他希望能够在这次初选中获胜，即使因为投票制度的争议，内华达州共和党仍然采用传统的党团会议选举，不承认州政府举办的初选，亦不会因此给予任何代表票。而在礼拜四的角逐中，川普和海利都已经将目光看向2月24号的南卡罗来纳州初选，而这一场初选可能是海利的最后一击。礼拜四，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普成为首位在澳洲国会发表演讲的太平洋岛国领袖，即使中共拉拢的动作日益明显，他仍然此言将同澳洲维持紧密关系。路透社指出，在马拉普发表演讲之际，澳洲同中共当局竞争，以巩固他的区域影响力同安全盟友关系。马拉普在演讲中说，在一个可以同多个国家建立不同关系的世界入面，巴布亚新几内亚同澳洲之间没有任何隔阂，因为我们就是一家人，曾经一起经历过泪水、流血、痛苦和牺牲。近年来，北京一直尝试削弱美国和澳洲在南太平洋区域的影响力，其中亦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而巴布亚新几内亚虽然人口不多，但就含有丰富的资源，而且位居地缘要塞，一旦爆发任何与台湾有关的军事冲突，该国的战略重要性势必大幅提升。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以军轰炸拉法市，布林肯敦促考虑平民安危。拜登罕见批评以色列在加沙做得太过火。普京和习近平通话，称反对台湾挑衅中国，台湾严厉谴责。美军对也门叛军发动七次自卫性反击。一个礼拜两次类似错误，拜登称见到已故前德国总理。华为在法国的办公室受到突击搜查。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在以军准备向加沙南部城镇拉法发起攻势之际，美国8号警告以色列，超过100万巴勒斯坦人避难的城镇拉法面临一场灾难。以军加强轰炸加沙南端拉法市，至少11人丧生。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礼拜四向媒体表示，目前我们还未有看到任何证据显示以军将采取类似行动及行动计划。他说，在没有行动计划、没有进行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向一个有100万人的地区展开如此大的行动，将是一场灾难。发言人强调，美国不会支持这么大规模的行动，因为这个会造成巨大平民伤亡。拉法过境点是在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的重要关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进一步强调，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四结束了中东之行，此行旨在促成新的停火， 他说布林肯在星期三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会谈中直接向他通报了这一情况。布林肯敦促他的以色列盟友在准备拉法行动时将平民放在第一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7号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讨论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提135日三阶段停火方案，不过被以方拒绝，并下令向加沙走廊南部进军。总统拜登罕见公开批评以色列做得太过火了，强调持续努力进行停火谈判。拜登说，我现在正在非常努力地推动人质停火谈判，有很多无辜的人正在挨饿，很多无辜的人陷入困境和死亡，这种情况必须停止。自去年10月7号以来，哈马斯恐怖分子在以色列南部杀害了1200人并劫持了253名人质。之后以色列开始了军事进攻，加沙卫生部说已确认超过27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仲有数千人恐怕被埋在废墟下。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话，习近平强调中俄要密切战略合作，反对外来干涉。俄罗斯就表示双方都反对美国对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针对普京提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华民国外交部9号就驳斥话，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共政权从未统治台湾，并对中俄两国臭味相投表示严厉谴责。外交部仲指出，中共专制政府多年来不断强迫人权，肆意扩张，霸凌邻国，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侵略战争，导致乌克兰生灵涂炭。中俄两国近年来更一唱一和，不断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已经是国际社会不稳定和动乱的根源。台湾将持续加强与民主阵营国家合作，压制威权扩张。美国军方礼拜四证实，他的部队对伊朗支持的也门叛军胡塞武装组织导弹系统进行了多次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从也门时间礼拜四较早时开始，中央司令部部队对四艘胡塞武装无人水面舰艇及7枚准备向红海的船只发射的导弹发动7次自卫性反击。声明补充说，中央司令部在也门叛军武装控制的地区发现了这些导弹和无人水面舰艇，并确定他们对该地区的美国海军舰艇和商船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伊朗撑腰的胡塞武装叛军控制也门人口最多的地区，他们多次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红海商船，以美军为首的多国联军多次发动空中打击。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曾经表示，美军将继续打击胡塞武装在也门的目标，攻击行动不会停止。拜登总统在一场竞选活动中宣称，他见到了已故的德国前总理柯尔，这个是拜登一个礼拜内第二次犯下类似错误。法新社报道，81岁的拜登在礼拜三晚间的一场活动上表示，他在2021年6月的七大工业国组织峰会上和柯尔有过一番交谈。其实出席该场峰会的德国领导人是默克尔，被誉为是两德同一推手的柯尔是在1982年至1998年担任德国总理，在2017年已经去世。拜登周时亦犯下类似错，当时他声称同他对话的对象是已故近30年的前法国总统麦特朗。根据民调显示，法国选民对拜登的年纪越来越感到忧心，如果拜登今年能够击败共和党候选人顺利连任，他亦会以82岁的高龄开始第二任任期，而总统任期结束时他已经86岁了。 一位司法界消息人士礼拜四透露，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因为涉嫌违反诚信，在法国受到司法调查。华为2月8号发布一项声明，证实该公司在法国的办公室2月6号受到突击搜查。法新社援引网络媒体的一篇报道透露，华为法国分公司说充分信任法国国家金融检察官办公室法官进行的调查结论。法国挑战者杂志曾经在2022年4月报道，法国反腐败机构曾经在2021年1月就华为涉嫌滥用企业资产和税务欺诈提出诉讼，这宗案件已经展开初步调查。美国曾经指责华为为中共当局从事间谍活动。2023年6月，欧盟委员会认为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对欧盟安全构成风险。欧盟内部市场专员蒂艾里·布雷顿呼吁27个成员国和电信运营商将华为的设备排除在移动网络之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